三十二节，又有这样的教训说：凡要休弃妻子的，必须写休书给他。但是我告诉你们，除非妻子不贞，丈夫不能休弃她，因为要是妻子再嫁，他等于使妻子犯了奸淫，而娶她的男人也算犯了奸淫。
我们一起祈祷。满有恩慈和怜悯的主，我们今天被提醒，你的祝福并不是一定遵随世界的逻辑。当世界认为富有者是有福，你提醒我们是贫穷者才有福。我们祈求一个更公义的世界，所有人的需要都被满足，没有人会被遗弃。你告诉我们，哀恸的人有福，安慰我们这些失去至亲和至爱的人，帮助我们体验天国的奥秘，和那些患病受苦的人带来医治和整全的生命。当世人贪求权力的时候，你祝福温柔的人，帮助我们和边缘化的人站在一起，彰显地的临在，赐给我们对公义的渴求，用爱充满我们的心，以致我们福杯满溢，帮助我们结束战争和冲突，使我们成为和平的使者。赐给人出人意外平安的天父，你已经丰富地祝福了我们，我们的生命有爱有喜乐，并在绝望中有盼望，帮助我们和其他人分享我们收获到的，并大胆宣告你爱的福音，让你的道路在我们的生活和整个世界都畅通无阻。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名求，阿门。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今天呢、这个讲道的课题呢，是一个很沉重的课题，讲到离婚。在加拿大呢，离婚率大概是 40%，在非官方的统计，有四成的婚姻会在13年之内结束。美国福佩斯杂志呢有离婚统计的、原因，最主要呢是没有委身，在婚姻里面、是 75%， 其次就是出轨是 60%， 第三就是经常吵架有 58%。其他低於 50% 的原因有太早結婚、財務困難、濫用藥物、家庭暴力、家人反對、健康的理由、信仰的差異和缺乏婚前輔導。他說在美國，基督教是離婚率最高的宗教，有大概 25% 的基督徒的婚姻最終是離婚收場。根據這個這麼高的統計數字，可能我們或者我們認識的朋友或者親戚都會屬於直接或者間接被離婚所影響的人。當講到人際關係中裡面的最衝突和破裂，離婚是關於兩個很親密的人的關係。相比之前講有關朋友或者不同性別的人的人際關係更加的密切，在親密關係的婚姻裏面的罪帶來的痛和傷害是特別深和持久。今天我們願意一起去尋求上帝的心意、祂的醫治，和是探索上帝給人際關係裏面的福音的願景是什麼。著名的心理學家和作者 Dr. Brené Brown，他所說的這個全心全意的人呢，進行了一個追蹤的研究。這些人呢，是活在在最幽暗和在深谷裡面仍然可以保持喜樂和盼望的人。他的研究揭示，連繫愛和歸屬感是深深和我們的羞恥和恐懼交織在一起。例如呢，要真正明白一個人對愛和連繫的看法，他首先會告訴你他心碎和他被拒絕的記憶，就好像我們要發現真正的盼望之前，必須要經歷絕望，讓我們真正體驗喜樂之前， 要让我真正承认我们的痛苦。他的研究某程度上是解释了为什么在登山宝训里面的例子，耶稣的教导听起上来好像是关注人的罪和人的软弱这样。但是如果我们用 Dr. Brown 这个研究进度去看，神所关心的是超越律法上面对人软弱的规条，相反是希望我们从人性的软弱的里面看到神对人更深层的关注和愿景。例如谋杀呢，它不是单单是讲一种暴力的行为，而是在关系上面拒绝承认或者是认识和自己不同的人，亦都是按着神的形象所做。这个呢正确和合宜的关系里面呢，神的愿景是希望能够彼此的尊重，看别人比自己高，还有希望别人比自己好。在第二个例子里面，奸淫是对信任的破坏，是对男女关系之间的一种滥用，将其他人仅仅视为一种满足自己的工具，而不是神有他的心意，希望他们成为彼此的帮助者。在这个正确和合宜的关系里面，神的愿景是希望人能够彼此帮助、尊重，和将焦点放在神共同的使命上面。然后到今日离婚这个例子，我们今天会一起看看耶稣藉着离婚如何去讲他对于亲密关系这个福音愿景。之前两个星期呢 Pastor Alan 和我们讲到都提醒过我们，上帝托付给我们管理的关系，不单只是希望我们关注律法上面不应该做的事，也都是应该呢是看在律法上面之外应该做的事，还有呢怎样去寻求上帝的福音和天国的秩序。在一个善于批判和疏于理解的世代里面，耶稣挑战我们更深入去理解和去关注，让我们去医治生命中一些的破碎的关系。最近看到有一则香港的新闻，有人看到一只瘦到皮包骨的狗仔在露台那里，就打电话去投诉这个主人虐畜。很多人看到这个狗仔的照片的时候，都一样去批评这个主人对那只狗的疏忽照顾。但实情是这个主人其实是很有爱心，是他很爱这只狗，因为这只狗是患病，染了癌病，所以他才这么瘦。而这个主人其实是在爱护动物协会那里领养这只狗回来。实情是没有多少人愿意去收养一只这样的狗。今天我们将会深入讨论离婚这个敏感的课题，希望弟兄姊妹对待这个题目不要用一种好像与我无关的批判心态去听，而是让经文去邀请我们去思考身边一些重要和亲密的关系，反省自己的角色和使命。若然离婚直接或者间接影响我们的话，今天我们的讲道也都邀请我们去支持身边在关系决裂的人，或者是正视他们，纪念我们在耶稣里面找到福音的愿景、怜悯和医治。今天的讲道是关乎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今天的经文我们在马太福音那里是除了五章、十九章那里同样都是讲找到耶稣讲有关于离婚的经文，那里是交代得比较清楚，所以我们一起看看。他说有些法利赛人来见耶稣，想陷害他，问他我们的律法准不准丈夫用任何理由来休弃妻子，问他这样对不对。耶稣回答我们没有念过这段经文吗？太初创造主做男人又做女人，上帝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跟妻子结合，两人成为一体。既然是这样，夫妻不是两个人而是一个，所以上帝配合的不可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问他那为什么摩西给我们一条诫命说丈夫给妻子一张休书就可以休弃他呢？耶稣回答说摩西准你们休妻，因为你们心肠太硬，但是在创世之初不是这样， 我告诉你们，除非妻子不贞或者是出轨，任何人休弃妻子再去跟别人的女人结婚，就是犯了奸淫。首先我们要明白呢，当时这个的政局有多危险。司祭约翰呢，因为指出希律离婚和通奸的问题被捕，后来呢更加被斩首。当时希律抛弃了他的前妻，然后娶了他兄弟的老婆叫做希罗底为妻。这个希罗底呢，也都是被他的丈夫休弃的妻子。因为司祭约翰指责这个希律和希罗底是犯了奸淫，所以招来杀身之祸，意味着耶稣对这个休妻的立场呢，可能也会面对和司祭约翰一样的后果。新约圣经学者 Jonathan Pennington 说，法利赛人明显是在这里想试探耶稣。他们问，我们的法律准不准丈夫用任何的理由来休弃妻子的？法利赛人的动机其实不是想求问耶稣对离婚的立场，相反，他们的问题是针对一种的立场去问的，就是准不准用任何的理由休弃妻子。他们的意图是挑战耶稣，希望从他的答案当中去挑他的把柄来到攻击他。因为这个影响是非常之广泛的一个题目，耶稣其实怎样答都是 很危险和很难，他怎样答都会削弱他在他的听众里面的影响力，分化他的追随者。这个问题可以阻止到这些群众继续去聆听福音和他带来的愿景。作为阴谋论来讲，法利赛人甚至希望借助希律这个事件去除掉耶稣。从这一点来看，耶稣对离婚的教导并不是一个全面涵盖的清单，更多是回应当时的人对离婚的一场的辩论。究竟这场辩论是关于什么的呢？耶稣引述律法的例子是引申自生命记24章的第一节，是摩西讲有关离婚的律法。我们可以先看一看，这里说人若娶妻以后，人原文是讲男人，男人娶妻以后见到他有些什么不合理的事，原文是 a root divorce， 稍后我们再看这个字。如果觉得他有不合理的事，不喜欢他呢，就可以，这里说，他说就可以写休书给他交在他手上，但原文是没有就可以这个字的。其实就可以好像是批准他，而是原文只是形容一件事件，那就打发他来开夫家了。究竟这个不合理的事是什么呢？在 Bible Project 里面，希伯来文的学者 Tim Mackey 说，不合理的事这个的翻译是由两个的希伯来文的字，刚才讲过 a root davar 两个字结合而成的，而在全本圣经里面这两个字结合而成一起用的呢，就只是有这一个地方而已。 a root 的意思呢是赤裸或者是蒙羞，而 davar 的意思是那件事或者是一件事情，所以两个字夹埋，这里的翻译叫做不合理的事，很模棱两可。我们尝试去看一看其他翻译版本来到比较一下。我这里选择了12个版本和大家去看看。在和合本呢，就是讲不合理的事。现代中文译本呢，是说可耻的行为。圣经新译本说丑事。King James Version 不洁。The Message 或者 New Living Translation 呢，都是说错误的事。The Bible Basics English 质量不好。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不体面的事。 New Revised Standard 具争议的事。 Complete Jewish Bible 令人不悦。 Good News Translation 发现他某些不好的地方。 New Century Version 不好的事。 New International Readers Version 可耻的事。大家都见到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翻译。今天我们的讲到选用是具争论的事，这个比较中肯的翻译版本。 因為這個關鍵字其實解釋各有不同，所以造成在耶穌的時期有兩派猶大的拉比長期這樣去爭論究竟這個字怎麼解。有一個學派叫做 Shammai， 他們認為這個字很狹義地去解釋是一個出軌的行為。另一個派別呢叫做 Hello， 他呢就是比較廣義地解釋呢，就是說無論什麼的小事都可以令丈夫覺得妻子令他感到蒙羞，就是例如煮燙了飯，或者大聲說話，或者甚至乎老婆不夠漂亮，都可以成為休妻的理由。所以大家都可以想象，無論在政治的環境或者當時以男性主導的文化裏面， Hello 這個學派呢是比較受歡迎。試想像當時的女性是有多麼難，不結婚的女性呢她們生存都有問題，結了婚的女性呢生活沒有保障，無論開不開心都要看丈夫面色。耶穌的回答特別是對女性影響很大很大，當時的律法呢只容許男士提出離婚，如果他們可以用任何的理由跟太太離婚的話，這個無疑是對女性產生了一種呢 活在一個非常不安全的環境裏面。當時主張 Hello 學派這些宗教領袖還要落井下石，覺得律法是容許男性用任何的理由單方面去拋棄妻子。法利賽人在這裡是應該代表較保守的一派的，但是他們卻選擇相反地用另外一個角度去問耶穌，問他究竟律法給不給丈夫用任何理由去休妻的。耶穌在這裡提出了第三個選擇給他們，耶穌反問他們，你知不知道經文上有說上帝創造男人又創造女人的？耶穌在這裡強調女人在上帝的創造中的地位，神是按住自己的形象做了男人和女人，男和女一起才代表神的樣式。他說兩個人成為一體，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拆開。法利賽人之後就不順氣問耶穌，那為什麼摩西給我們休妻？耶穌強調摩西給我們休妻是因為對人類不完美的一種的讓步，而不是對離婚的支持。相反，即使是離過婚的人，在結婚的刻都不會支持自己離婚的，因為在罪的影響底下，其實我們都是活在一個不完全的世界裡面，我們都犯了對神不忠的罪，但是神沒有按我們的醜事或者當我們羞辱祂的名而拋棄我們，反而祂原諒了我們，接納我們，並且為我們犧牲，為的是要跟我們復和，重新修補我和我們的關係。在一個令耶穌這麼沮喪的世代裏面，耶穌看到婚姻對女性的傷害和剝削。如果有人真的要心硬到要離婚的話，最少都要給女性有最低限度的保障。耶穌是不可以接受丈夫可以用任何理由來休棄妻子，而他的理由不是在這裡討論 Arut Davah 怎樣翻譯，而是從創世的心意來看，男性和女性都是按著神的形象做的，他們一起代表神的樣式，這個就是最初的福音。神是借著創造人類來到在世界顯現出祂的榮美，亞當和夏娃就是天國樣式的代表。聖經學者 Scott Spencer 提出以創造原型和曠野條款來到理解耶穌的回應，他肯定了創世記和生命記兩個教導的有效性，對於法利賽人的問題，耶穌作出回答，說摩西是這樣說，但是你們忽略了另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就是神最初和現在的旨意是不是一樣的呢？ 耶稣避开了他们的陷阱，既不赞成他们自私的离婚，亦都不否认摩西的律法。耶稣选择支持弱势社群，同时和被剥削的女性站在一起，这个和八福的主题很吻合。第二节的经文五章三十二节和十九章的九节的信息很相似，但在第五章的经文来讲呢，是提到再婚的问题。相信这句话在过去二千年来讲，不单止影响千百万的人。耶稣在这里讲，表面上好像在回应他的处境和时代。耶稣没有被希律吓到，而放弃指出他这种以任何理由休妻的做法。耶稣认同希律和希罗底他们的离婚是犯了奸淫。在当时，如果在针对希律和希罗底的行为来讲，耶稣这样的教导是大发人心的。但想深一层，耶稣其实是要强调保护女性，所以如果丈夫不可以用任何理由休弃妻子，这个呢确实是可以对当时的女性带来一点的保障。新约圣经学者 Dr. Janae Brown 指出，耶稣承认摩西的律法是对人类不完美的让步，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教导一样。他那里呢最后讲就是说，七章十五节，我们不读完了。七章十五节呢，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姊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照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保罗呢在耶稣的让步之上又加多了一个让步。他说如果有非信徒的人休弃妻子的时候，这个女性呢再婚就不是犯奸淫。在这两个例子当中，我们可以总结出来，耶稣对离婚的教导呢不是一个全面涵盖的教导，但他藉着离婚这个主题带出神对亲密关系的愿景，就是忠贞、原谅、牺牲和接纳。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面对罪和人性的软弱的时候，神是会站在弱势和被欺压的一方。新约圣经 NIV 的翻译小组成员 Dick Francis 呢，对于重新翻译马太福音这一节，就是五章三十二节，作了很大的贡献。他将妻子犯了奸淫重新译做妻子成了奸淫的受害者。妻子成了奸淫的受害者这个的翻译更加突出了妻子的无辜，以及在离婚这个过程中被剥削这个受害者的角色。当时的文化里面，离婚的女性是必然会再婚的，如果她不是，她的生活都成问题，因为她没有能力去照顾她自己。所以耶稣这个的教导对当时的女性来讲，她听起上来可能会觉得很残忍。就好像我跟大家分享这个的真实个案一样，有一位的太太因为被丈夫长期的殴打而被迫离开耶稣，被迫离开丈夫。在她最需要支援的时候，她的教会不单止没有提供支援，反而断定她的离婚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所以在她离开丈夫的同时，亦都被教会邀请她离开。耶稣的教导是不是这样理解的呢？神的教会应不应该这样对待会众的呢？这个处理关系的手法是不是义呢？是不是合宜和正确呢？定是耶稣在这里其实仍然是用着我们之前看智慧文学的手法，一个夸张的手法来劝勉作为丈夫的要再三考虑清楚他的决定呢？耶稣对离婚是不认可，而对人类软弱是有让步。现代教会对耶稣的教导和解释 的做法呢，有时未必可以支持到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这个和耶稣的教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耶稣主张支持弱势的群体，并盼望呢属神的群体可以能够有更深的理解。因为今天离婚和再婚这个主题是有太多的多样性的应用，所以我们在教牧团队都有讨论过怎样去用一个的应用来回应这个经文。主任牧师呢就引述资深的牧者 Daryl Johnson 曾经讲过，牧者的任务是将神的真理宣告出来，会众也有责任去反思怎样将神的道应用在大家的生活里面。今天没有一个例子作为总结，如果有弟兄姊妹对今天的讲道有疑问或者跟进，欢迎大家约见我们教牧团队讨论经文对你生命中的意义。耶稣透过这个教导鼓励我们追求亲密关系里面的完美的愿景。在神的创造心意里面，他希望在人与人之间是能够相互尊重，彼此承诺和委身盟约。所以在已经破碎了的亲密关系里面，主耶稣希望我们去寻找他天国的福音和他的秩序，在神国里面寻求宽恕和恩典，因为他知道我们并且接纳了我们。神自己彰显了他和人当中关系里面的忠贞、原谅和无条件的接纳，甚至他牺牲了自己的性命来到去修补和我们的关系。今天的讲道也都邀请我们去支持身边面对这些关系决裂的人，特别在亲密关系里面被欺负和剥削的一群人。我们一起祈祷。邀请大家先安静一下，放下你手上的东西，想象一下耶稣现在坐在你的旁边，你想跟他分享关于你亲密关系里面的什么事呢？邀请你和耶稣分享你的感受和想法，甚至是挣扎和疑问。邀请你为那些在亲密关系中忍受痛苦和备受折磨的人祈祷，愿主的公义和怜悯临到他们的身上。 哋一齐祈祷。天父帮助我哋活喺当下，无论点都效忠于你。耶稣帮助我哋为他人放下身段，祝福我哋每遇到每一个人，我哋都以恩慈对待佢哋。圣灵帮助我哋去爱嗰啲失落嘅人，喺我哋所做嘅一切事上边都宣扬主耶稣基督。阿门。